各位佛友，大家好。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题目是智慧之光。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
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
佛陀说，有四种东西呢，是会放射光芒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第二个呢月亮，第三个呢火，第四个呢智慧。那这四种里面呢，智慧放射出来的光芒呢是最殊胜的，所以叫做智慧之光。那智慧呢，了知什么东西，或者说智慧的范围是什么？智慧呢，了知，智慧呢也是有它了知的是有层次的。最基本的智慧了知的第一个呢是因缘果报，因缘果报或者是因果报应。那第二个呢，智慧呢又叫做明或者叫做正见。第一，他了知因缘果报，同时呢也了知这个因缘果报呢包括十二因缘缘起法，有因有果，这个就是缘起法。那第二呢，他了知的是三法印，无常、苦、无我，也就是一切行法的本质，三法印。那接着下来最后呢，智慧彻底了知的是四圣谛，苦谛，痛苦的来源，然后极谛，贪爱的极谛，也就是贪爱造成痛苦的的升起。那第三呢，就是贪爱的熄灭，也就是灭谛。那第四呢，八正道，朝向解脱痛苦的道路。这个是四圣谛呢，是最后智慧了知的东西。那这种智慧呢从何而来？智慧呢源自于那里呢？第一个，智慧呢是从第一个是从听闻而来。听闻，我们巴利文我们叫做 Sutta Maya Panya。第二个呢，智慧从何而来呢？从我们去思考整个生命的真相，去思考这个宇宙的真理，这个叫做思慧。Citta Maya Panya。第三个呢，从修自己亲自去体证去修习而来的智慧，这种叫做修慧。Bhavana Maya Panya。所以智慧呢来自于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从听闻而来的，第二个呢是从思考观察思考而来的，第三个呢是亲自去 修行体证而得到的智慧。好，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呢是听闻而来的闻慧，我们叫闻慧，听闻而来的智慧。好，刚开始呢，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哦，什么是善，好，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善要怎么行善，那善呢会带来怎样的善报啊？恶什么是恶，恶的范围可以分为什么啊？可以从身体口跟意造出来的恶，好，那这个恶呢造下来呢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啊？会出生在那里，那造善的时候呢会出生在那里，这些智慧呢我们都是从听闻而来的啊，听闻而来的智慧。那过后呢我们继续听闻下去呢啊，我们就可以听到哦，这些关系到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又联系到了整个轮回，哦，又开始听到了哦，这个轮回，哦，轮回是佛教的名词来的，哦，所以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呢，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轮回，哦，再继续听下去哦，原来是过去所造的善跟恶而带来的这个轮回的果报，哦，所以我们又开始了解了，哦，那再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再听到这个身体啊，人身体众生你我他只是一个世俗地，一个不是真正存在的，只是一个假象，还没有真正真正存在的，不只是说我们肉眼看到的身体而已，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你我他众生而已，这个你我他众生呢只是一个世俗地。那要真正了解这个众生啊，什么是众生呢，我们就会听到哦，某某法师在进入更深一层的讨论到了这个圣义地或者叫真实地。所以在世俗地上呢人是存在啊，身体是存在，你我他的确存在，比如说你们的确存在坐在那边听师父讲经，那师父也的确存在坐在这边跟大众宣示佛法，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啊。但是呢根据这个佛陀的教法呢，我们可以再去更加维系的去透彻的去观察这个你我他是由什么组成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观察去是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呢，一个我呢只是由名色组成的。那什么是名，什么是色呢色是这个身体，身体只是一个世俗地，但真正存在呢是四大那这个四大呢也是不断的生灭变化。所以我们从这边从听闻的智慧呢，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哦，原来身体只是一个世俗地，真正存在真正构成这个身体的呢其实只是四大。所以从这边我们又了解到哦，有世俗地有圣义地，然后呢我们又开始了解到哎，这个名是什么构成生命的只有两个，名跟色色只是四大，那这个名呢，名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又会听到哦，名呢也就是受蕴想蕴行蕴跟事蕴所以有四个名蕴，再加上一个色蕴，这叫五蕴另外如果根据阿毗达摩的词汇呢叫做名色，根据经典的词汇呢叫做五蕴，名色跟五蕴都是同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从听闻的这个 从听闻那边呢，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众生呢、啊、就是世俗地来的，真正存在的是五蕴。好，如果不听闻经典呢，我们永远都认为这个人是永恒的存在的啊，是真实存在的，并不知道呢这个人呢是由这个五蕴组成的。那继续再听下去呢，我们也知道，哎，这个五蕴的升起啊是有它的因缘的，有其因缘。比如说色法的升起啊，这个身体的升起啊，身体是世俗地嘛，真正的是四大，这四大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呢？啊，我们就会知道，哦，是因为过去的业啊，业生色，因为过去所造下的业呢，而产生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而产生了这个四大。啊，那不止如此，还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啊，也会产生我们的四大，也使到我们的四大会变化。所以心也会造成这个四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吃下的食物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四大的平衡，那外面的气候时节冷啊热啊等等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四大的变化。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四大的构成呢，不只是因为业力，还有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吃的食物以及整个环境的影响。然后我们的心呢，接着下来呢，我们也听到，哦，我们的心比如说受印，受印呢为什么会升起呢？啊，那我们就会听到，哦，因为触的关系，比如说眼睛触到漂亮的东西升起了受啊，乐受；耳朵听到毁谤的声音升起了苦受啊，舌头尝到喜欢吃的升起了乐受，身体触到喜欢的柔软的升起了乐受。啊，从这边我们也了解到，诶，一切的受都是有其因缘的，它不是无端端的升起，都是有其因缘的。啊，同样的想蕴呢，也是因为，所以受的升起是因为触啊，触眼处生受，耳处生受，啊，然后呢，想蕴呢升起也是因为触，啊，行蕴的升起呢也是因为触，那识蕴这个心的升起呢是因为名色，啊，因为心呢要依靠一个色法才能够升起，那么心呢也要依靠心所才能够升起，所以从听闻那边呢，我们了解到了整个五蕴的因缘。五蕴的升起，五蕴的构成，它的来龙去脉。那过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哦，那五蕴这些处啊，啊，这些都是它的静因，这些明法升起的静因。那它的根本啊，五蕴是就是一个众生嘛。那众生为什么会投生呢？啊，这个五蕴为什么会升起？它的最根本是什么原因呢？啊，从听闻那边呢，我们也知道，原来是因为无明跟贪爱，啊，因为无明跟贪爱呢，造成了这个五蕴呢不断的升起，这个是最彻底的根本，啊，我们有根本的因，也有近因嘛，不同的因，啊，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也听到，哦，这个五蕴呢是苦的，有五蕴的存在。啊，五取蕴嘛，啊，根据呢，这个四圣谛呢，五取蕴是苦，所以我们也开始听到了，哦，原来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一个苦的现象。那苦为什么会生会来呢？苦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又继续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贪爱、嫉妒啊，嫉妒。那有苦。有没有解脱这个苦的道路呢？有，我们又听到了，原来是八正道。所以这些种种呢，我们所知道的呢，啊，我们所有的智慧呢，都是第一，都是从听闻而来，我们叫做苏达玛雅班雅，啊。 那听闻过后呢，这是第一个智慧哈。那第二个呢，智慧呢是从思考而来的。这个思考而来的智慧呢，一般上呢不是一般的凡夫拥有的智慧。听闻而来的智慧呢，都是我们一般上都可以，都只要你去听你就有这个智慧了。但是要去思考这些生命的真理的话呢，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思慧呢，在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中啊，占了很大的一个八仙力。他这个思慧啊，对这个菩萨开发他的智慧呢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一直都看到老跟死，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中啊，一直看到老跟死，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老，为什么会有死。我们每天都看到了，看到就算了，从来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老，为什么会有死。但是如果是一个真菩萨的话呢，他就会去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老死，老死的升起是什么，是什么造成老跟死的升起呢？所以菩萨他就会去思考，他就有这种思慧，所以他就去思考，哦，原来老死的升起呢是因为生，有生必有死嘛，所以因为生的关系才会有老，才会有死。那接着下来呢，他也会再去思考，而菩萨呢他会去思考，那为什么会有生呢，为什么会有生命，为什么会有生呢？哦，他去推啊，去思考，去推断，去推理呢，他就发觉到生是因为有，是因为造业的关系。好，生呢是因为造下的业，好，每一个业力呢是因为造下的善业跟恶业，每一个善业跟恶业呢它都会留下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呢就有这种潜能会产生新的生命。就像一粒种子这样，一粒种子呢你撒在土地上呢，只要遇到适合的条件呢，它就会长出新的芽。同样的一切业力呢，只要一切业呢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一旦造下来呢，它就会留下一种潜能，就像种子一样，等待时机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所以菩萨呢他就会去思考，哦，原来生呢是因为业，善业跟恶业所留下来的那个潜能。那他又会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会造下善业跟恶业呢？人为什么会造下善业跟恶业呢？哦，那是因为取，很强烈的贪爱。因为心中升起很强烈的贪爱的时候，你就要去得到它，你要去得到它的话，你一定要去造业才能够得到那个东西。你的行动，你的口，你的意，一定要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你所贪爱，非常贪爱的东西，所以就会造下那个业。那然后呢他又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个贪爱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贪爱或者叫取呢？那是因为有爱，有爱，爱源于爱，取生起嘛，所以因为有爱呢才会有更加强烈的爱欲，叫做取。那个爱呢又来自于哪里呢？这个菩萨呢又会再去思考，这个爱呢来自于哪里呢？哦，爱呢是来自于受，尤其是乐受。眼睛触到漂亮的东西呢升起了乐受，乐受因为乐受就会产生那个爱。耳朵呢听到悦耳的呢就会产生一个乐受，因为那个乐受呢也就会产生了那个爱， 所以呢，他就一直的去思考，原来所有的爱都是来自于受。那受是受为什么会升起？他又再去思考了，受为什么会升起呢？啊，受的升起原来是来自于触。啊，触呢有什么触？有六种触：眼触生受、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身触生受、意触生受。哦，原来所有的受呢，都是来自于触。那为什么又会有触呢？哦，原来是因为六根的关系，有六根嘛，有眼根才会升起眼触生受，有耳根才会升起耳触生受，有鼻根才会升起鼻触生受，有这个舌根才会升起舌触生受，有这个身根才会升起身触生受，有意根才会升起意触生受。所以一切的这个触、都是来自于六根。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呢？因为有名色，有这个四大。六根是所造色，依照四大而升起的。所以因为有这个名色呢，才会产生这个六根。然后呢，菩萨又会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名色？为什么会有名色的存在呢？他又再去思考，他得到了一个结论，那是因为行的关系。行也就是造业，也就是因为业力的关系，善业恶业的关系而产生了这个名色。那为什么会造业呢？除了贪爱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根本，最根本的因，那就是因为无明的关系。无明嘛，什么叫无明啊？没有彻底的了知世间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好，不了知四圣谛，以为啊世间存在的一切都是快乐的，所以才会去造各种各样的业。所以这种思慧呢，不是我们一般上人啊可以很彻底的去培育的。这种思慧呢，菩萨有很强的这种思慧。比如说菩萨呢，他会去思考，他说竟然有死，竟然有死也会有一条不死的道路。有死，然后人生死了就这样的吗？就这样一直在生生死死没有办法解脱的吗？所以他就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说既然有死呢，就会有一条不死的道路，我就要去找寻这条不死的道路。所以他最后呢，通过他的修慧找到了一个叫八正道的道路。所以这种思慧呢，是很深奥的一种智慧来的。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头发上了年纪了，头发白了，头发白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明天去染发。好，但是菩萨呢并不是这样的。菩萨一看到头发白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哦，死亡要逼近了，死亡要逼近了，我快点修行用功，快点修行用功。所以他跟我们想法根本不一样。他的思慧跟我们的思慧呢完全是不一样。我们的思慧呢是跟这个什么 sensual pleasures， 这个什么欲望这个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菩萨的思慧呢完全是跟解脱苦很有关系的。我们的这个思慧呢是怎么增强我们的欲望但是菩萨的思慧呢刚好相反，怎么减轻他的欲望。那菩萨呢也会想说他的思慧，我们来看看他的思慧他说呢，我自己呢也是会生老病死，我自己是免不了会生老病死，然后呢我再去依靠另外一个人也是会生老病死的， 这样对还是不对啊？哦，他就会去思考，比如说我去依靠我的先生、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自己也免不了生老病死，我的先生、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也免不了生老病死，那我一个会生老病死的再去依靠另外一个也是避不开生老病死的，这个是明智呢还是不明智？所以菩萨他会去思考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去思考了。我们就说结婚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哦，就是结婚就算了，结婚生孩子是传宗接代，我们只会想这种世俗的东西，没有办法超越啊这种世俗的东西。所以这个智慧呢并不是一般人有的，哦，刚才讲到那个这个 一根白头发的，哦，在菩萨很多事的时候呢，哦，他都会跟他是这个国王也好王子也好，哦，他们都有那些剪发理发师帮他们理发的，哦，他都会交代那些理发师，哦，让你看到一根白发在剪发的时候，帮我剪发的时候呢，看到一根白发的时候呢，你就要跟我说，哦，那如果那个理发师呢看到一根白发就跟他说陛下你的头发有一根白发了，哦，其中有一根已经变白了。菩萨一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他就感到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死亡逼近了，死亡已经靠近我了，他就会奖赏拿一笔很大的钱奖赏给这个理发师，然后呢抛下这些他的财产出家去了，去找寻一条不死的道路。但是呢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有多少个人像菩萨这种想法呢？就算病得要死啊，都不愿意抛下我们的这个身边的财物跟我们身边亲爱的人，更何况是我们还很健康的时候，还很快乐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哪愿意抛下我们身边的人，哪愿意抛下我们的钱财而出家去呢？哦，所以呢这种智慧啊并不是一般人有的智慧，哦，一般的弟子啊，我们弟子有分为上首弟子啊，上首弟子，然后八十个大弟子跟普通弟子等等。这些上首弟子，比如说目犍连、舍利佛，然后呢，我们有大弟子，好像迦摄、大迦摄、安难尊者等等啊，包括普通弟子，比如说现在证到阿罗汉的这种普通弟子呢，这种弟子呢。都是一定要从听闻佛法，从听闻，我们叫声闻嘛，听闻佛法才能够证到这个阿罗汉道的。所以这个听闻佛法第一个会啊，闻这个闻会呢，这个第一个这个听闻佛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也是要证到须陀洹的其中一个条件。要证到须陀洹呢有四个条件嘛，第一个条件呢是清净善知识，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听闻佛法，所以这个听闻佛法得来的智慧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智慧。但是对于菩萨跟这个正等正觉佛陀，他们是不用听闻佛法，不用借听闻来证道的。菩萨呢跟这个佛陀呢，他们都是从思考，从他们的思考，然后呢靠着自己的智慧跟精进啊，而找到了一条不死之道路。好，所以这种智慧呢并不是我们一般上有的这个智慧。好，那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思慧呢，我们也要对我们听来的东西呀，一切听来的东西呢，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它，不是一切听来的东西我们都要全盘接受。现在呢，离开纯净的佛法已经2600多年了，那到了后期的佛教呢， 很多的这个教派成立，大家都在宣扬不同的教法，到底这些教法呢有没有符合这个四圣谛呢？有没有符合八正道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听来过后呢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好，不能够全盘接受哦。全盘接受的话，万一我们接受到的讯息是错误的话呢，我们也会跟着修错。我们修错的时候呢，我们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不止浪费时间哦，你修错的时候你还执着于你修错的东西的话，那个更加糟糕。因为很多人都会执着于自己的修行法门，不然当他认为他修的是对的话呢，他就close-minded 啊，把自己锁在里面了，再也听不进去其他人讲的真言真语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一种障碍。在从听闻佛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到底所听来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佛陀在噶拉玛苏达有讲到，不要全部听信听来的，也不要全盘相信传统所讲的，他有 列下很多，或者不要相信权威 authority 讲的，自己呢要去试一下，思考一下，然后你修一下，当你在修的过程中呢，你觉得贪嗔痴越来越少了，执着的心越来越少了啊，这个你就应该认为是对的，你就继续下去。那如果你在修的过程中，哎，奇怪，我的贪怎么会越来越多，我的嗔会越来越多，我的慢越来越多，我的见解越来越强烈，一直要跟人家争辩啊，都没有礼让别人的精神，都没有 open-minded 的精神的话呢，你就觉得哎，应该是不对的。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审查一下我们的修行。好，怎么审查呢？就审查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呢，修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减轻？如果有减轻的话呢，大概这条路应该是对的。如果没有减轻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认真再重新看我们修行的错误在哪里了。好，这个也是思慧的一种。好，闻过后呢，要去思。去思考，不可以全盘接受。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更加彻底的，叫做修慧。啊，听来的东西，四圣谛，五取蕴呢？说五取蕴是苦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执着是一切贪爱的，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去修，自己去体验，自己去亲证，看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思考的是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最后一步呢，要进入的是这个修慧。好，那这个修慧呢有两种。我们讲到修行呢都有两种，一种叫做止，一种叫做观。今天呢我不谈止了，今天我要谈的是适合在家人修行的，而且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地，包括在洗手间也可以修行的一个法门。因为呢毕竟大家居士的大部分时间呢都花在他们的这个事业上，家庭上，要他们呢放下这些呢，去丛林里面修个一年半年的好像不太可能。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呢就会想尽量想一个办法呢，让居士呢也能够在家修，但是不离佛陀的本怀，不离四圣谛，不离这个四念处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第一个呢，我们先要了解的是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修行的目的呢是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那苦，苦从何来呢？苦从何来？你自己问自己哈，苦从何来？苦从烦恼而来，苦从烦恼而来。那你再追问一下，烦恼从何而来？烦恼从何而来呢？烦恼从六根进来，好，烦恼从六根进来。比如说，啊，一个男人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啊，马上升起了一种欲望、贪欲。你看，一个眼根，一个色尘撞击到眼根呐，啊，马上升起了烦恼，这个烦恼叫做贪欲。好，那耳朵，比如说人家诽谤我们，这个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这个耳根的话，马上升起了什么嗔恨啊？嗔恨啊？那如果耳朵听到的是那个声音不是特别清楚的，也不是特别喜爱，也不是特别嗔恨的，心中就升起了一个叫无明，不太清楚，无明，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好，所以眼睛呢，烦恼从眼睛进来，啊，对这个可喜的色尘呐，啊，马上升起了贪爱；对不可喜的色尘呢，马上升起，比如说眼睛看到了敌人，马上升起了这个嗔恨；那眼睛看到一个中立的，就升起了一种叫比较无明的这个东西。啊，同样的耳朵，听到人家的赞美，升起了这个贪爱。听到人家的诽谤，听到人家诽谤我们的声音呢，听起了嗔恨。啊，舌头也是这样，尝到你不喜欢的东西呢，啊，升起了这个嗔恨；尝到你喜欢吃的东西呢，升起了贪爱。身体也是一样，啊，身体触到硬的不喜欢的，升起了嗔恨；触到柔软的呢，升起了这个贪爱。所以我们的六根呢，啊，一触到这个六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随着这个六尘，好的呢升起贪爱，不好的升起了嗔恨。这种是变成我们的一种惯常的反应 habitual pattern， 惯常的反应，喜欢的就执着，不喜欢的就排斥。好，一般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呢，啊，就一直随着烦恼这样走，随着烦恼这样转，心随烦恼这样转的话呢，何来快乐可言？那有什么快乐？都是苦的。你贪爱的东西，你未必得得到。哦，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那你嗔恨的东西，你不要它，它还是继续来，你也会很痛苦。所以一切的痛苦呢，都来自于烦恼，特别是来自于贪嗔痴。所以这样了解过后呢，要怎么离苦得乐呢？所以我们就要对治我们的贪嗔痴。那贪嗔痴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六根，烦恼从六根进来。好，所以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法门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对治我们这些烦恼。好，现在呢时间要到了，我们暂停一下，好，我们九点再继续下去。现在要讲到的是在生活中可以修行的法门，我们叫 moment to moment practice， 就是刹那刹那的修行。这个也是观智，观智或者叫我们叫 vipassana。 在修这个 vipassana 的时候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心所，第一个叫做正念，第二个呢叫做智慧。好，现在呢一般上啊，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人修这个 vipassana 呢，只是注重在正念，而忽略了这个智慧。好，这两者呢，尤其是智慧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智慧呢才能够透视行法的无常苦无我。 正念呢是没有这个能力可以透视刑罚的无常苦无我的。所以在修行这个观智的过程中呢，智慧是不可以缺少的。那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呢，第一个正念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知道 recognize， 知道认知，认知什么呢？认知从我们身体，从我们的内心，或者是名色，或者是我们的心跟精神 升起的东西，比如说身体升起的痛啊、痒啊、热啊、冷啊，心中升起的情绪啊、恐惧、担忧、贪嗔妒忌等等，这些呢，当他们升起的时候呢，正念要有正念，正念要知道，要认知，这些东西已经从身体跟精神跟心方面升起了。所以正念第一个要有正念，正念要知道。那如果这些东西升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妒忌啊、嗔恨啊、贪爱啊、情绪啊、恐惧啊升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话，那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后果呢，就会我们会 lose control， 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些控制，就会跟着做了，就会跟我们的嗔恨而造业，跟我们的贪爱而造业，跟我们的妒忌而造业。所以第一个正念呢，好像 break 一样，要知道，当你知道过后呢，你好像就 break 住了那个， break 住了你的情绪。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会跟着造业了，造业呢业造下来，自己受苦，也伤害到了别人。好，那第二个呢，正念的意思呢是这个接受它 accepting， 接受它，心中升起的身体升起的痛啊、痒啊、冷啊、热啊，要去接受它，病啊、老啊等等都要去接受它，或者心中升起的贪啊、嗔啊、妒忌、疑啊、妒忌的吝啬啊等等，先要去接受它，不要去反应它，不要去take action， 比如说心中升起了贪啊，或者是心中升起了热受啊，我们就去马上去反应它，而让热受引发这个爱贪，或者心中一个不喜欢的东西撞击到我们的六根，我们马上就去反应它，嗔以嗔去反应它的话呢，我们也是在造业。所以我们先接受，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呢，我们接受它先，不要去反应它，对喜好的东西不要去以爱来反应，对不好的东西不要以嗔来反应。先接受它。所以这个正念呢有两个，第一个是知道，第二个是接受它。这个接受是很重要的一环，接受它让你的心先沉淀下来，过后呢你就可以去利用我们的智慧的。智慧呢有几个层次，心中升起的比如说恐惧来讲，恐惧智慧的要去，第一个是不要去认同这个恐惧是我的，恐惧就是我，就是是属于我的，不要去认同它 disidentify。 一颗没有受训练过的心，恐惧一升起呢，就是我在恐惧，我在恐惧，恐惧就是我。贪爱升起呢，我在贪爱，我在贪爱，贪爱就是我。嗔恨升起呢，我们也会马上就认同这个嗔恨就是我。这个是凡夫，没有一颗没有受过训练的心的惯性反应。 这种反应呢，只能够增长痛苦，继续造业。好，我们现在是修行，讲修行的道路，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智慧呢，不要去认同心中所升起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妒忌，我们的这个恐惧，我们的忧虑啊，我们的贪，我们的嗔，我们的欲望等等。第一个智慧要做的就是不要去认同它，不要认同恐惧是我的，不要认同贪爱是我的，不要认同这个嗔恨是我的，这是很重要的哈。第二个呢，智慧应该要做的第二个呢，那不是我的是什么东西呀？比如说我的乐受，我现在享受很大的乐受，我不要去认同乐受是我的，不要认同乐受是我的。那第二个你要做的是，既然乐受不是我的，它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要去审查 investigate 第一个是 disidentify， 第二个是 investigate 它。那不是我，它是什么东西？那乐受是什么东西？当你这样去审查追究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乐受呢只是一个 phenomenon， 一个现象，一个新的现象。好，这个现象呢，它可以体验这个东西的可喜之处，它只是一个新所，一个新的现象呢，可以体验这个目标的可喜之处，而升起了乐受。当你这样审查的，你就知道，哎，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那你再继续审查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现象的升起有其因缘，它不会无端端的升起，它有它的因缘。那乐受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呢？当你这样追究下去 investigate 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哦，乐受的升起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处，不管是眼处也好，耳处也好，身处也好，鼻处也好，这个意处也好，或者你心中想到的也好，意处都是来自于一个处。所以这个受是什么东西呢？受只是一个果，基于它的因，因是处，由于因的升起而受升起。所以受不是一个我的，它只是一个因缘法，它的意思只是一个果罢了，一个 effect。 那我们都知道了，因缘法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缘法是受它的自然法则，它不受我控制的。一个不受我控制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称为它为我的呢？没有办法称为它是我的。所以乐受不是我的，乐受不等于是我。那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果。什么果？由处所产生的一个果而已。当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认同乐受不是我的了，乐受不是我。好，这是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不去认同它是我的。第二个呢，就是去审查 investigate 追究它不是我的，它是什么东西。苦受也是一样，苦受升起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去认同它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如果在苦受升起的时候你马上去认同它是我在痛苦，苦受是我的我在苦，苦受是我的，那请问你怎么可以解脱那个苦呢？因为你在执着于这个苦受是我的，我的，我的，你怎么解脱那个苦啊？所以唯一要解脱这个苦的是，第一个你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这样你才能够只是，所以佛陀讲一句很好的话，只是苦存在，没有受苦者。只要你不去认同这个苦是我的话呢，你当下就解脱了那个苦。这个是比较高层次的比较高层次，但是你继续修下去，你一定会到达这个地步。所以呢，如果你要解脱苦的话呢， 一切的痛苦都来自于我执嘛，这个我执，只要你能够当下放下，不去认同它是我的，我的的话呢，然后去追究呢，它只是一个因缘法，你就会了解什么是无我了。所以要了解这个无我呢，这个无我呢带给人很多的烦恼，这个无我这个解释呢给众生很多的迷惑。所以佛陀啊，有一次呢，佛陀也有知道这个无我的这个含义的确是非常难解释的，所以呢，有一次呢，一个外道啊跑来请问佛陀，他说佛陀这个世尊往生的时候啊还有存在吗？佛陀不答。有没有存在吗？佛陀也不答。然后他就问，有一个我吗？佛陀也不答。那难道没有一个我吗？佛陀也不答。后来这个外道就摇摇头啊就走了。那阿难尊者呢就很觉得说，以佛陀的智慧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是太简单了，易如反掌，为什么佛陀不回答呢？他实在不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佛陀不回答。所以他就去请教佛陀，世尊，为什么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呢？世尊就说，对一个人啊，如果对这个我执，对这个我有很强的执着的人啊，一般众生呢对这个我都有很强的执着，你跟这种众生啊讲无我的话呢，他会精神发狂，他会 go crazy 啊，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他对那个我执，他整个生命就是以这个我来维持的，你现在跟他讲那个无我呢，他一下子崩溃下来，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不是该讲的时机，时机还没有到，我没有办法跟他说无我。但是如果我回答说有我的话呢，又违反了整个真理，整个真理都是没有我的吗？我所说的真理都是无我，只是因缘法而已，所以我怎么可能跟他讲有我呢？我也不能够讲有我，所以最好的回答就是 silent， 不要回答是最好的，不要回答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你看在佛陀时代呢，佛陀就已经看出来了众生呢对这个我的执着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要讲这个无我呢的本质啊是不容易做到的，众生是非常难明白的。就算是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当你在实修的时候呢，你真正体验到无我的时候呢，你也是非常的 shock， 非常的震撼。我举两个例子，我在这个美国这个迈阿密的时候呢，有一个禅修者，他是修四大的修四大，他修到四大，那波罗蜜也很好，他修到四大的时候他只看到四大，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人了，只看到四大，一直在四大在那边运作的只是四大，再也没有一个身体，没有一个人了。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泪流满面。我说发生什么事啊？他说 sister， 他说太恐怖了，没有一个我的，没有一个我的，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修行者最后要证到的就是这个无我的境界，本来是一个应该值得欢喜的事情，但是这位众生因为对我执太强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没有我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一直在流泪，一直在痛苦流泪。这个是表示了众生这个理论跟实修到最后还是它带来的震撼力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 case。 另外一个呢是台湾人在帕奥禅修道场的，当他修到这个观智的时候，他也是看不到一个我，一切都是在生灭中。然后他跑来见我，他哭了好几天，当他看到这个无我的境界的时候，他哭了好几天，跟他以前的想运一切都是快乐的永恒的有我的呢刚好背道而驰，刚好相反。现在看到呢一切都是生灭，一切都是生灭，生灭的东西哪有快乐可言呢？那一切生灭受生灭压迫的 怎么说有一个主宰的我呢？没有，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啊，哭了好几天。所以这两个例子呢，啊，来表明呢，要了解这个无我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啊，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了解，但是实修真正体验到了，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要真正了解到无我呢，应该要怎么去了解呢？应该从因缘法上面去了解。当你以因缘法上面去了解的时候呢，无我的本质就会很清楚，你也不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冲突或者刺激或者是震撼。好，另外一种了解呢，是要从世俗地跟圣义地上去了解。世俗地上呢，我们一定要接受有这个人存在，有你我他地界存在，不然坐在下面看听课的是谁呀？好，坐在上面讲课的是谁呀？所以世俗地上地界是有一个人一个我存在，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接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呢，永远都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地上呢，我们的修行呢，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个世俗地，而进入究竟地。究竟地是什么呢？啊，人是五蕴组成的，而这个五蕴呢，也是因缘法，由过去的某个因缘无明爱取而产生的五蕴，而这个五蕴呢，也是时常在变化。无常苦无我的，因缘法都是无我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它圣义地过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东西呢，无常苦无我是不能够执着的，这样我们的修行才会进步。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人间呢，还活在这个世俗的人间，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排斥这个世俗地，我们也要接受世俗地。所以我们活在人间呢，接受世俗地，但是我们的智慧所观察到的是圣义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跟世间相冲突了，不会跟世间起冲突，也会活得比较快乐。所以要从这两方面呢去了解这个无我，才能够跟法相应呢。所以我们一切的情绪呢，再回到我们的修行上，我们一切的情绪呢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认同它是我的，然后过后呢，我们去 investigate 追究它不是我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追究到它的因，因为因而产生的果，所以这些情绪的东西呢，都是一个因果关系而已。那过后呢，追查追究过后呢，我们再进入另外一个，我们去观它为无常，观一切升起的现象，身体升起的现象，或者心中升起的现象，一切杂念啊、妄念啊、贪啊、妒忌等等，一切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这个无常呢，观这个无常呢，受用很大的。它有三个目的。观无常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的想运啊，从漫长的轮回里面呢，我们想运啊，想运就是标志啊，从漫长的轮回里面呢，我们一直标志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触到的啊，我们都标志他们为常永恒的，永恒的快乐的，快乐的，有一个我在看，有一个我在听，有一个我在想，有一个我在受等等。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这个标志呢，就是一直这样抽的标志下去。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观无常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标志错误的呢，跟它纠正过来，安度，然后把它纠正过来，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我们观无常呢，因为一切行法，佛陀讲过嘛，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一切行法、一切现象呢，世间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那如果你的心中想到的都是永恒的、有常的， 长的、永恒的，那你跟世间的真相呢，刚好不能够符合。好，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变化无常的，而你心中想的都是永恒的、长的，你没有办法以法共住，没有办法跟世间的现象符合。没有办法符合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这个成长，你的智慧不能够突破，因为这个障碍，因为你想到的永恒的跟这个不永恒的刚好相反，所以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当你观无常、无常、无常的时候呢，这样一个标志啊，刚好符合世间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 synchronize 啊。这个 synchronize 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的声音如果不 synchronize 的话，你根本听不到什么东西。同样的，这个如这个真实法的现象就是无常，那如果你就以无常的观点来如实的看它的话呢，这个法很容易就会在你心中成长，法呢就会很容易在你心中展现出来。这是第二个目的，为什么要观无常。好，第三个目的呢，为什么要观无常呢？因为无常这个字啊，这个字呢有一个力量，它会叫你呢放下。当你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它会跟你说，哎呀，既然是无常的，我还执着做什么呢？它会教育你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既然是无常，我还执着做什么呢？倒不如我放下。它这个教育呢是潜移默化的，在教育着你的思考，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跟着我们的思路走对了。所以这个观这个无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缅甸呢，有一个大禅师啊，我们叫摩勾夏罗啊，他叫现在这个摩勾夏罗在缅甸是相当出名的，他已经是往生了啊，往生很多年了。当他在世的时候并不是很出名，当他往生过后呢，因为他身体烧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舍利子，包括眼睛眼球好像都没有被烧坏啊，所以呢大家认为啊他是个阿罗汉，而因此呢他所讲的法呢才开始出名。好，所以他只教一个法，他教的法非常的简单，他说什么东西从你身体升起的，什么东西从你心灵上升起的，你就是观它生灭，观它无常，如此而已。他只是教这样一个法而已。所以因为他本身也了解到观无常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刚才已经讲到了三个目的，为什么要观无常。然后观了无常过后呢，要怎么观呢？你就心中升起，你知道比如说嗔恨升起了，你就观嗔恨，无常无常无常无常，你不要观嗔恨嗔恨嗔恨。如果你观嗔恨嗔恨嗔恨，可能越观越生气，越观越生气。好，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嗔恨吗？还要用这个字来跟你讲你在嗔恨？好，不需要。这个观法也要正确，你知道自己在嗔恨就够了，你不用再用文字来加强你的嗔恨。好，你应该观它无常无常无常。同样的，苦受升起了，你不要观苦受苦受苦受，不要，你应该观苦受无常无常无常。你观它100次，观很多次。那刚开始修行的阶段呢，这个苦受啊嗔恨啊忧愁啊有没有消失呢，刚开始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你要看它升起马上消失呢，这个你要有很强的正念跟很强的很敏锐的智慧才可以看得到它升起它的生灭。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看到它这个嗔恨啊乐受啊苦受啊贪爱的生灭，你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当你在观无常的过程中呢，它已经在教育你要放下了。所以这样刚开始你不要说我观了20次了，念了20次无常，我的嗔恨都没有消失，而因此呢感到 discourage， 你这样的话就不实际了。如果这个法呢，这个佛法这么容易就让你体验到的话呢，今天呢我们就不会坐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了，我们早都解脱轮回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法是很深奥的， 你需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增强你的正念，不断的增强你的智慧呢，这个法呢才慢慢的展现出来。所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观到生灭的。好，但是呢你要有信心，你继续观这个无常，无常呢 等到一天时机成熟呢，正念增强了，智慧增强了，你就真正看到，如实看到它生灭，很快的生灭。那个时候呢，你对佛法的信心就会增长了。啊，佛陀讲的的确是真的。啊，好，那过后呢，观完无常过后呢，你就要告诉自己，最后一个就是告诉自己放下，放下，放下。好，在这个放下的时候呢，你要以怎么一个态度来观呢？啊，比如说。你坐在这个河岸，坐在这个海这个沙滩上，坐在这个岩石上面，你看到天空飘过的云彩，哦，当这个天空飘过云彩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啊有没有执起这个云彩是我的？没有，好，哦，你纯粹只是这样看，看着它 ，observe 观着它，它飘过了，你就让它过去。等下另外一朵云彩来了，飘过了，你又看着它过去。同样的，你要以这种态度，这种 attitude 来观你心中升起的情绪。好，心中升起的情绪呢，你当作是一朵云彩，让它升起，让它过去。你不要去抓住它，哎呀，这个云彩是我的，我的，好，这个忧愁是我的，我的，这个妒忌是我的，这个嗔恨是我的，你这样跟他捉住了，他怎么会过去呢？他不会消失的，因为你已经去制起他了。所以在这个观的过程中呢，你一定要想象自己坐在沙滩上观飘失的流云一般，让他来，让他去，你不用做任何，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你纯粹只是看着他，他就会随着他的本质来了又走，来了又走，只要你不去 interrupt 他的话，他一定会过去的。如果你去 interrupt 他，去抓住他的话呢，他那个现象就会留得特别的久，那是因为你抓住他不放，你只要一放下他就飘失了。好，所以呢这个叫 letting go，啊，放下，放下。好，我再重复一下哈，你们应该记住啊，这个在生活中呢，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情绪，尤其是我们的事业上跟人家相处，啊，有很多烦躁啊、不安啊、很多恐惧啊，啊等等，这些情绪一升上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apply 我刚才跟你分享的哈，我们的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抓住它，认为它是我的，那当下我们就苦了，当下就受苦了，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啊，在修这个刹那刹那的修行的这个过程呢，第一个我们要有正念，啊，正念呢包含两个，第一个是知道认知，第二个是接受它，啊，然后过后呢我们进入智慧的范围，智慧的范围，第一个我们要不去认同它是我的，心中升起的情绪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我的，好，包括我们心中痛，病痛也是一样。好，我记得呢，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啊，因为在台湾呢，他们搅了用了很多水果，搅那个水果汁给我喝下去，结果太寒了，哦，太寒呢就一直泻肚子，哦，那个胀风啊，胀得非常的大，这个肚子胀得很大，一直泻肚子。那时候我就拿这个苦受来观。刚开始呢我观这个苦受为这个如箭如刺如痈如病，好，那我就感觉到这个苦受的这，我就感受到这个苦受的确是苦，然后呢我又在感受到有这个心啊去知道这个苦啊也是很苦的，好，如果没有心的话就不知道这个苦了，所以我就了解到有 existing， 有本身就是苦，没有 empty， 没有本身就是快乐， 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一点，然后呢我就再继续观我这个苦受是无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当我一观这个苦受不是我的话呢，我马上感觉到这个苦受呢跟我分开，跟我分开，我只是感到这个苦受，但是我的心一点都没有这个苦，因为这个受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了。所以当你观这个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话呢，如果你的智慧是很敏锐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感觉到苦跟你是分开的。那个我才那个时候呢，我真正了解到佛陀讲啊，让你的身体痛，不要让你的心痛。身痛心不痛，生病心不病，我才了解到佛陀讲的这个这一句话的含义。而且从这个我自己的体验呢，我也体会到了，好，我们要怎样去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要怎样去面对我们的病痛呢？我们能够观，如果我们能够观我们的病痛，我们的死亡为无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们就会死得非常的泰然，非常的自在。好，如果不把病痛当作是我的话，就算是我们生病了，我们也可以活得很优雅，很泰然的。所以因为我本身体验了，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所以对这个病痛呢，对这个死亡呢，你只要以不把它当作是你的话呢，你一点都不会恐惧这些病痛跟死亡。所以又再倒回来，智慧呢，第一个呢不要去认同它，第二个呢去审查它的因，审查因缘，它的因缘。第三个呢观无常，观很多次，无常无常无常无常。好，那第四个呢放下，放下。所以一共有多少个？六个啊！第一个正念有两个，智慧有四个。所以在生活中呢，不管什么情绪升起来的好，身体的病痛也好，你就以我刚才教的方法来观，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以后所有升起来的情绪呢，你很快就可以放下了。以前嗔恨可能要嗔恨十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现在一关它就过去了，一关就过去了，好像都不再受这些情绪的影响。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人生是蛮快乐的，人生是蛮快乐的。所以这种观法呢，这种观法呢，我再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没有修行的人，比如说心中起了嗔恨，一个没有修行的人，不会观的人呢，他把那个嗔恨刻在这个岩石，岩石上 rock， 是在这个岩石上，你刻把这个嗔恨刻在岩石上呢，是很深刻的。好，比如说你把它刻在这个某某海滩那边，然后因为嗔恨你刻在那边，然后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下一次再来又出生在同一个国家，有一天呢你去同一个海滩，你看到你所刻下的嗔恨还在那边，所以一个没有修行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体验。但是一个修行者呢，当嗔恨来的时候呢，你就观他无常，无常放下，无我放下，不是我的，只是一个因缘法，好，某一件事的刺激而引发的这个嗔恨，之前都没有嗔恨的嘛，好，现在因为某一件事的刺激才升起嗔恨，所以它是因缘法，因缘法不是我的，所以你就观它因缘法，因缘法无常，然后放下，那过后嗔恨就过去了。这好像就 这比喻为一位禅修者呢，他在这个沙滩上啊，他把这个嗔恨呢写在沙滩上，然后呢他的确写了下来，但是呢海水来的时候一冲的时候，嗔恨不了痕迹，找不到那个嗔恨了，消失了。这个就是禅修者修行者应该做到的。那如果一个圣者呢，一个圣者呢，他把这个嗔恨这个情绪写在水面上，你可以在水面写东西吗？不能，你还没有写都不成体型了。所以这个圣者心中是没有这些情绪的，写不出来。 那我们呢要把我们的情绪写在刻在岩石上啊，还是写在沙滩上啊？写在沙滩上哈，不要写在岩石上。现在是还看到那个嗔恨，那个嗔恨呢，从这一世拖到另外一世，更拖到更严的，更多事。那谁苦？自己苦自己，啊，自己害死自己而已。好，所以修行者哈，我们都是佛教徒，我们呢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别人的幸福呢，我们一定要以这种能够做到，这种在生活中都可以做到，你不用去禅修营。啊，只要你生活中有这个正念，有这个智慧的话呢，所有的情绪来，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应对对付的话呢，慢慢的你就觉得这些情绪呢，已经不是不会再干扰着你了。啊，什么升起你都放下，好的升起，不好的升起你都放下的话，那个时候呢，你心中就非常的。好像没有负担，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轻松。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学，你就会觉得呢，诶，学佛好像越学越快乐。不是越学呢脸就越长，好，有的越学呢脸就越长，越学越痛苦。那个时候你应该知道学的不对了。那所有的痛苦呢都是来自于执着。所以如果你越学越痛苦的话，你应该审查一下我在执着什么东西啊，好，然后找出那个因呢，你就对治那个因。当你能够彻底的对治那个因的时候呢，它的果就会消失了。好，所以希望呢大家呢今天呢学到这个我们叫 moment to moment practice。 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也是教这个，而且呢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好，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在每一时每一刹那都可以修行的一个法门，然后呢得到这个刹那刹那的快乐。啊，这个烦恼呢，烦恼是刹那刹那去灭除它的，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刹那刹那的去灭除你的烦恼。好，因为我们的烦恼很厚嘛，所以你要一个 layer 一个 layer 慢慢的去跟它消除消除消除消除，到最后呢你去一个禅修营的时候呢，你定力智慧加深，你一个利剑一斩下去，所有的烦恼就断了。那如果你在生活中啊，这些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你都不去跟它消除消除的话呢，你就等待我去禅修营6个月才一剑把所有的烦恼消除掉，那是不可能的。好，那是不实际的。好，这个烦恼就要在生活中一升起就跟它去除去除去除，使到它的力量转薄转弱，它力量转弱的时候你才可以一剑斩掉它。好，所以这个呢不要轻视这个在生活中可以修行的东西。好，今天呢就以这个刹那刹那的修行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呢在生活中呢，啊，因为大家都是从事都是有各自的事业，有各自的家庭，要大众呢啊放下这些呢去禅修3个月、5个月、半年呢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呢如果能够利用呢啊这个修行法门呢在生活中呢来应对你的情绪的话呢，我相信呢会带给你们无上的快乐。好，谢谢大家。
好，现在是问答时间哦。我这里有7道问题，给第一个问题，小黎，我想早日长期修行，但父母并不了解，也不赞成，认为应该趁年轻时建立事业与家庭，所以觉得不愉快。小黎对于在家人的修行有何劝解呢？是否必须出家才能真正修行呢？
当然修行呢，修行最好当然是出家，因为出家呢你少了很多这个负担，而且你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如果说你的环境不允许的话，你的父母反对呢，你也不能够太违背他们的心意。如果能够互相谅解当然是最好， 不能够，应该先互相沟通啊，互相沟通。如果他们还是不赞成的话，就尽量的在生活中啊，尽量的在生活中修行，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才去长期修行。好，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要怎么在啊生活中修行，就是利用，如果你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修行的话呢，你就要充分的利用你的时间啊，去掉一些外缘，比如说什么看电视啦，听这些东西，那些可以省掉的，可以去掉的，你就去掉它，把这时间呢放在你修行的放在这个修行方面呢，这样呢，就算你不用去长期修行呢，我相信呢也是对你有帮助的。在你还没有去长期修行之前呢，你先累积这一些，然后你去长期修行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顺利了。
Okay, 接下来同样一位道友也又问两个问题，我都问出来哈。若有朋友生病，可以念什么经以祝愿他们早日康复？听说念 Mahamogalana Thera Bojangam Mahakasapa Thera Bojangam Mahachunda Thera Bojangam 和 Giri Manda Suttang 能帮助病人，请问这是真的吗？
在佛陀时代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佛陀本身他生病的时候，他叫他的弟子念给这个波江嘎给他，好，然后他听过后呢，他就康复了。好，那其他的生病者呢，其他比丘也会念，比如说 Girimananda Sutta， Girimananda Sutta 是讲一个比丘生病，那阿难尊者呢希望佛陀去探望这个比丘，那佛陀说你就念这个 Girimananda Sutta 给他听，听完过后呢他就会康复了。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是的确是行得通的。但是我觉得呢，在念的过程中啊，那个病者啊也要了解这个经的含义。好，因为在佛陀时代呢，那些比丘都了解这个经的含义，当他了解这个经的时候呢，他会产生很多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呢，心生色嘛，这个欢喜心呢，就会制造出很多健康的色聚、健康的色法，而把这个病呢给排除在外。那如果说我们念给你的时候呢，你不懂经文的意思啊，你没有办法升起那个欢喜心。当你没有办法升起那个欢喜心跟这个智慧的心的话呢？这个你就没有那个很强的这个心生色聚来抵抗、来对抗你的病，所以呢，也不一定能够行得通啊。除非你对这个他所念的这个经典呢，有很强的信心、很强的欢喜心，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对这个生病的人会很有帮助的。啊，灭打呢，诵持爱禅呢，我相信也有一定的帮助。你送慈爱禅，他如果能够收到你的磁场的话呢，他的心呢会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话呢，这个平静的心呢也可以生出很多健康的设法来对抗你的病。好，所以送慈爱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第三道问题，霞莉，我有一个朋友在帕奥禅林短期出家，修行的进展很好，可是他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动了一个大手术，如今正在康复中，并且希望儿子能回来探望他。请问他应该回去探望母亲，还是继续修行？如果回去的话，会影响禅修的进展吗？
如果我是他呢，我会回去探望我母亲。好，我们不要修到一个六亲不认啊，这样的我们的母亲对佛教也会失去信心。你修什么行，修到我病了你都不愿意来看我。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自己斟酌一下哈，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修行呢也使到别人对这个佛教产生误会哈。这个佛教呢以两个为重点，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好， 慈悲智慧要平衡呐、啊。如果你的一心只是想一直想自己早日证到智慧了，而忘掉身边旁边人的痛苦呢，我想也，哦，也是不应该的。所以，如果我是他呢，我会回去看望我的母亲。
好，嗯，接下来一个问题。
而且呢，对，而且这种你探望过后呢，你的这个禅修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你的心不跟烦恼相应的话呢，你的禅修绝对不会受影响。最怕你的心呐、啊，跟这个六尘呐、啊，跟这个烦恼呢，一直相应的话呢，它就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好，如果你是一个以一个慈悲的心，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有母亲才会有你嘛，好，一个感恩的心呢，去看探望你的母亲的话呢，你在同时也可以修这个悲心、慈心禅、悲心禅，这样呢，我觉得对你的修行呢，反而有更大的帮助。
好，下一道问题，请问要在禅修上有所成绩，是否一定要离开世俗，多生活到禅林修行，是吗？
不是的。啊，不是的，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居士呢都证到阿那含，阿那含是很深的一个这个境界来的啊。佛陀时代很多人都证到阿那含，不一定要躲到丛林里面去修行的。好、啊，我记得佛陀有讲过一句，有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些比丘啊住在丛林里面，啊，但是他的心呐、啊、一直跟贪嗔痴相应。这种比丘呢，他不会赞叹，好。但是有的比丘呢，他是住在城市里的，但是他的心呢，都不跟贪嗔痴相应啊。这种比丘呢，我赞叹。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去到丛林里你就没有贪嗔痴了，不是这样的哈。你要去时常观你的心啊，你要修到一个层次呢，你去到那里呢，你都不受外界的影响。不管是在城市在丛林也好，你都不起贪嗔痴，不受外界的影响，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好，所以修行呢，不一定要躲到丛林里。如果你躲到丛林里你还是充满着贪嗔痴的话呢，那个丛林对你来说呢也是没有益处的。
好，接下来有一位问了三个问题，第一跟第二个似乎有关系，所以我两个一起问。当一个人犯错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直感到愧疚，要如何面对呢？因为这种愧疚不是一两天就能平复的。第二个问题是问如何预防自己钻牛角尖。
当一个人做错后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你能够补救的话，你就应该去补救。如果你还能够补救的话，就要去补救。那如果不能够补救的话呢，你就要放下，一定要放下，因为这种愧疚呢对你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愧疚呢也可能是后悔的一种，后悔愧疚本身呢是一个不好的心所。好，比如说我给一个例子，这个安古丽玛拉呢，在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杀了999个人，他杀了999个人，最后一个人 他一共要杀的是1000个，最后一个人他说不管是谁来都好，我一定要杀。结果呢，最后一个呢竟然是他母亲，他说他已经杀到99个，他不会放弃，说他母亲来也好我也要杀。那个时候呢，佛陀呢用他的智慧慧眼看到这个，如果这个安古丽玛拉杀了他母亲的话呢，他永远都没有机会证到阿罗汉道果，也不能够修行了，因为杀母亲是重业。所以呢，佛陀就在他母亲还没有来之前呢，就先用他神通出现在安古丽玛拉面前。那安古丽玛拉看到佛陀就很高兴，哎呀，我不用杀我母亲了，我就杀这个好了。好，那佛陀呢就用神通走，好像在走路这样。但是呢，安古丽玛拉呢怎么追怎么飞怎么跑呢都追不到佛陀。所以安古丽玛拉就说，哎，你停下来停下来。佛陀就讲一句话罢了， 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没有停下来。啊，安古丽玛拉是个大智慧的人，一听到这句话的，马上就醒悟了，就把这个刀啊给抛下，放下屠刀，哈，就跪下来请求出家。那佛陀看到他有能力成为阿罗汉的，就允许他出家了。那如果他就犯了很多很多错嘛，杀了999个人。如果他一直出家过后呢，还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啊，那他怎么修行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再修行了。所以他出家过后呢，他是守了这个比丘戒，然后对他过去所造的这些恶行呢，他不再去想了，放下，不再去想。但是从今以后呢，他就跟着他比丘的戒律而走。所以到最后呢，他证到阿罗汉。好，如果他像你这样一直的愧疚下去的话呢，他的修行永远没有办法进步。好，所以错已经错了，不要再追究了，就要 当下放下，然后不要再重犯，这样就让他过去吧。那如何预防自己钻牛角尖？你的牛角尖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同样的，不要钻牛角尖，也就是要放下什么东西，就是要放，到最后就是要放下。修行的最后目的也就是要放下。
第三个好像跟其他以上两个问题也是有关系啊。当我开始拜忏的前几天，我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如悲伤、愧疚，甚至会大哭。但到了第四、五天，我再继续拜忏时，心中负面的情绪就少了。这是否说明我已经稍微放下了，还是我的部分罪业已经忏除了呢？
这个拜忏呢，因为在我们上座，在上座部呢没有这个拜忏的啊这个仪式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拜忏会有很多的情绪啊。这个情绪可能是来自于你，因为我真的也没有这个体验，我也没有办法了解到为什么有这些情绪。但是如果因为你所做错过的，现在你开始忏悔过后，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感到这个情绪，然后开始放下，这应该是好的东西。好，但是呢，如果是说，你认为是我的部分罪业已经被铲除了呢？这个呢，我就没有办法苟同，没有办法赞同，好，因为罪业呢，不是通过拜忏可以消除的，啊，我们所做下的业呢，我们一定要还，只是如果我们造的善业多的话呢，好，我们所造的恶业呢的力量呢就会变弱。就会变弱，比如说一杯水，哈，一杯水呢，你放了盐巴下去，这个水很咸，那你要怎么冲淡这个咸水呢？你只好加很多的水，啊，同样的，啊，这个盐水呢，就好像我们的恶业这样，我们要怎么冲淡我们的恶业呢？我们只好加入很多的善业，啊，当我们加入很多的善业。造了很多善业的时候呢，这个恶业就会，这个力量就会被冲淡掉，但是是不能够消除的啊，不能消除的。佛陀也不能够消他的业，所以佛陀呢，就算证到这个佛陀的境界，他还是会头痛，因为他过去世呢，当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他的亲戚啊，捉到鱼，然后。用这个木棍打鱼的头的时候呢，他感到欢喜，他心生欢喜，这个鱼的头被人打，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呢，他很多事呢都要遭受到这个头痛啊。当他成为佛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受到这个头痛，这个果报，头痛的这个果报。所以业呢是不能够被消除的，但是可以减轻。
好，请问台下有没有人要发，我看时间可以足够一个问题。
Hello 啊，师父啊，啊，我想问关于五蕴的问题。
五蕴，
对，因为在啊《大念处经》里面啊，佛陀有提到啊 ，contemplating internally, contemplating externally, contemplating internally, externally， 就是啊，所以有人讨论的时候就会讨论到啊，观察有时候外五蕴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听得很不清楚。
哦，就是在《大念处经》里面的时候，佛陀有提到啊 ，contemplating internally。
Internally, okay.
对对、contemplating externally, yes, yes. 还有 contemplating internally, externally.
Yes, yes.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时候，就是观察这五蕴啊。通常我们都只是观察内心的五蕴，所以可是这里佛陀所指的 external 呢，是当然是不是指外五蕴呢？如果是在指外五蕴的话，那要怎么去观察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观察内啊五蕴，自己本身五蕴的时候所得到的智慧，而推敲去观察外面别人的五蕴呢？很像在报禅师的禅法里面，需要通过本身的很像神通啊，或者一些内观智慧去观察这个外五蕴。可是在一些啊其他禅法里面，内观禅法里面不需要通过神通或者啊其他内观智慧去观察这个外五蕴而证得这个涅槃。请师父给一些解释。谢谢。
这个帕奥的呢，观这个外五蕴呢，也不是用神通。好，这是一个误解哈。他们也不是用神通去观五蕴的。好，比如说你看到了，你看到自己是五蕴，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个人，只是一个五蕴的组合，你真正的看到了，然后你也可以了解到对方，好，也是一个五蕴的组合。所以当你观到自己内在的五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观到外在的五蕴。好，这个叫作意啊。作意，你也可以作意外在的五蕴呢，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好，并不是用神通的，好，这个是一个误会而已，好。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观外在的五蕴呢？因为我们呢，不只是对自己的五蕴的执着，好，我们也对外面的，比如说我们太太、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朋友，好，的五蕴的执着。所以只观自己的无蕴的执着，对自只观自己无蕴的无常苦无我呢是不够的，还是要观外在的无蕴的无常苦无我，这样呢才能够全面的彻底的放下对内的无蕴的执着以及对外无蕴的执着。因为对外无蕴的执着也是非常的强烈啊，尤其是一个母亲啊，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执着呢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在印度呢有一个说法说男人修行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来，我们来问问男人啊，男人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啊，根据这个印度的说法呢啊是欲望 lust。好，那女人呢，女人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对孩子的执着。好，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男人对这个 lust 对女性的这个那种欲望的执着啊，这个也是对外五蕴，外面的五蕴。那女人呢对孩子的执着也是对外面的五蕴的执着，所以这个 external 这个外五蕴的执着也是个很强的杀伤力，很强的障碍来的。所以在修行呢，我们不只是要观自己啊内在的五蕴的执着，也是要观外面。这个呢通过作意可以做得到，不是用神通的，是用作意。你看到自己只是一个五蕴的话，你也了解到世间一切的人都是五蕴而已。好，那今天十点呢我们就到此结束呢。